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复活期第六主日，弥撒的主题是天主是爱。今天礼仪的主要思想就是圣若望宗徒所说的，爱是出自于天主，天主是爱。天主圣父奉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向我们表示他伟大真实的爱。耶稣基督也以身作则的为我们树立爱的榜样，告诉我们要如何去爱。我们借着圣喜成了耶稣基督的门徒，借着圣喜耶稣也赐给了我们爱的动力，同时我们也拥有天主爱的生命。让我们在生活中实践天主赐给我们这份爱的能力，在生活中实行耶稣给我们建立爱人的新命令，让别人在我们身上认识、了解、体会到天主爱的临在。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慈爱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上主，全能的天主，我们满怀热情欢度主基督光荣复活的佳节，求你使我们以信心所追念庆祝的常能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为我们描述科尔乃略进入教会的情形，这是教会接受第一个外教人的事迹。圣神的爱不分彼此，愿意降在所有人的身上，这让犹太基督徒领悟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只是为犹太人， 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属于全天下所有的人。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宗徒大事录。伯铎到了凯撒勒雅时，科乃略就去迎接他，跪在他脚前叩拜。伯铎扶他起来说，起来，我也是个人。伯铎对大家说，我确实明白了，天主待人一视同仁，无论属哪一个民族，只要是敬畏他并履行正义的人，他都喜欢。伯铎还在说话的时候，圣神就降在所有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和伯铎同来的受过割损礼的信徒都惊讶圣神的恩惠也倾注在外邦人身上，因为听见他们也说各种语言并颂扬天主。于是伯铎说，这些人既然领受的圣神和我们一样，谁能阻止他们接受水洗呢？就吩咐人以耶稣基督的名字给他们复醒。以后他们还请求伯铎同住了几天。
上主将他的真理显示给万民，
上主将他的真理显示给万民，
上主行了奇事，你要高唱新歌，他的忧伤和圣杯为他赢得了胜利，
上主将他的真理显示给万民，
上主宣布了他的救恩，将他的正义显示给万民，他记起了他的仁慈和对以色列的信实，
上主将他的真理显示给万民，
他的死去的人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普世大地齐向上主欢呼，勇士赞颂载歌载舞，弹着竖琴歌颂上主，弹着竖琴伴着弦乐，
上主将他的真理显示给万民。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若望宗徒提醒我们要彼此相爱。当天主圣父派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临人间，并为我们罪人承担苦刑，被钉十字架，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就已经证实了天主是爱。耶稣成行了天父的旨意，留在圣父的爱内。同样的，耶稣也告诉我们，愿意我们生活在耶稣的爱内。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若望》一书。亲爱的诸位，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爱出于天主。凡是爱人的，都是天主的儿女，也认识天主。那不爱人的，就不认识天主，因为天主是爱。天主对我们的爱，在这件事上显示出来，就是天主把他的独生子派遣到世上来，使我们借着他得到生命。爱就在于此，不是我们爱了天主，而是他爱了我们，并且派遣自己的儿子为我们做了赎罪祭。
今天的福音再一次的强调天主对我们的爱，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的命令， 并再度保证，只要我们遵守耶稣的话去生活，就是生活在耶稣内。耶稣希望我们是一个爱的团体，如果我们不能彼此相爱，怎么能够向世界传报爱的福音呢？我们的使命就是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天主是爱，只有活在天主的爱内，才能给世界带来爱的宝贵果实。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若望福音。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父怎样爱了我，我也怎样爱了你们，你们要生活在我的爱内。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便是在我的爱中生活，如同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而在他的爱中生活一样。我对你们讲论了这些事，为使我的喜乐也成为你们的喜乐，使你们的喜乐圆满无缺。这就是我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就像我爱了你们一样。人如果肯为朋友舍命，这应该是人间最伟大的爱了。你们如果奉行我所命令你们的，你们就是我的朋友。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的父所听来的一切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派遣你们去结果实，就是结长存的果实。这样，你们因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必定赐给你们。这就是我命令你们的，你们要彼此相爱。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北教区周荣神父。今天要为大家讲的是乙年复活期第六主日，天主是爱。曾经有首歌是这样写的，人生的路漫长，有着太多的蜿蜒曲折，引导着我们去向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但是我很强壮，强壮的足以背负他，他不重，他是我的兄弟，所以我们继续向前。他的福祉是我所关切的，他根本不算是什么重担，我们会走到终点的，因为我知道他不会牵绊住我，他不重，他是我的兄弟。这是美国一位弗莱纳根神父的名言。那今天本主日复活期的第六主日也称作爱的主日，因为这天弥撒中的福音和读经二的内容都谈到爱。爱是什么？读经二中说到天主是爱，福音则说人若为自己的朋友舍命，就再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爱情了。耶稣传教时曾多次讲到爱人的道理，他曾借着善心的撒玛利亚人来解释律法上所写的，你要用全心、全灵、全力、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并且要爱邻舍，如同你自己。他又曾叮嘱众人们说，你们听到过有这样的吩咐，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可是我告诉你们，当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女，因为他使太阳照恶人也照善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可是在本主日的弥撒福音中，耶稣不讲爱你的邻舍，也不讲爱你的仇敌。弥撒福音中耶稣分两层阐明基督徒的友爱的特征。第一，他把基督信徒之间的友爱比作他自己对待他的门徒的爱。他说，这就是我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就像我爱了你们一样。人如果肯为朋友舍命，这应该是人世间最伟大的爱了。第二，耶稣更把基督信徒之间的友爱比作他与他的父之间的爱。他说，父怎样爱了我，我也怎样爱了你们，你们要生活在我的爱内。如果你们遵守了我父的命令，便是在我的爱中生活，如同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而在他的爱中生活一样。对耶稣来说， 他的门徒之间的友爱不但是一条命令，而且也是一种启示。所以他说，你们如果奉行我所命令你们的，你们就是我的朋友，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的父所听来的一切都告诉了你们。换句话说，基督徒之间的友爱意味着我们是一家的人，是天主家里的人，这也就是教会合一的本质。而教会的合一首先是内心的，它是耶稣和他门徒及其他门徒彼此之间的合一，更是遵守信德和爱德命令的人与天主圣山密切结合的合一。耶稣在最后晚餐中对门徒们说，正如父爱了我，同样我也爱了你们，你们应存在我的爱内。耶稣的这番话光照了我们，并在我们心中注入了极大的喜乐。天父的爱经由耶稣的圣心而到达我们的心中，不可认为爱出于我们自己，这样以为只是骄傲的幻想，与爱的真意完全相反。只有天主才是爱的真正源头。读经而中，圣若望中途曾以亲切的口吻劝勉我们要彼此相爱，又向我们所说明要彼此相爱的原因。他说，这是因为天主是爱，天主绝对的慷慨，无限的慈爱，爱来自天父，并经由耶稣的圣心而进入我们心中。正如耶稣自己说的，正如父爱了我，同样我也爱了你们。耶稣也没有以自己为爱的源头，他知道自己从天父那里得到爱，自己只是天父的爱的中介，他需要把爱传给我们。耶稣非常殷切地将这爱通传给我们。他说，若为自己的朋友舍弃生命，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了。耶稣自己也正是这样做了。他在进最后晚餐时感谢了他，感谢了在他心中注入了无限爱情的天父。他把自己整个的人性和神性都归于天父，他便是以这样的方式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所爱的人，不仅献给他的门徒们，也献给所有的人。我们也应该和耶稣一样，并在耶稣内怀着感恩的心，迎接来自天父的爱，且生活在这爱中。正如耶稣命令我们的，你们应存在我的爱内，我们应留存在耶稣通传给我们的爱内。我们要常常留存在这爱中，不可因自私、罪恶、不符合基督信徒的圣招、不符合人性的举止而离开这个爱，常存在这个爱中，这样的生活非常美好，非常有益。留存在爱中，是说常常生活在爱中。耶稣令我们明白，这个爱不单单是感情上的爱，一种表面的情感。这个爱能发挥效力，这个爱能从我们顺从他的命令而表现出来。耶稣这样说，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便存在我的爱内。爱这个字应该表现在实际生活和行动上，否则只是虚假的爱。耶稣要求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这些命令可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在圣若望年老时，经常由人们扶持着来到信友聚会场所宣讲福音，每次总是说，孩子们，你们要彼此相爱。人家都听腻了，向他说，你为什么常唱这句老调呢？他便答辩说，这是主耶稣的命令，只守这条命令就是了。很多人常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觉得为什么自己有那么多的优点、才华、能力，但却没有人懂得欣赏，在人们眼中似乎总被忽略、冷落。其实，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不在于其拥有什么，乃在于其为旁人付出了什么；不在于其拥有哪些优势、才华、能力，乃在于其用哪些优势、才华、能力为旁人贡献了什么。一个人的存在如果无法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么拥有再好的条件也是枉然。让自己的存在成为别人的祝福， 让自己的存在为别人带来香气，让旁人的日子因为有你而变得更美好。哪怕只是多做一个小动作，多帮忙一件小事，都可能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与感动。愿付出就是我们基督徒彼此相爱最基本的要素。每个人想想，我可以为我们的圣堂、我们的社区做些什么呢？有青年会、圣母军、圣咏团、传协会等等，都是可以从事服务的团队。我们可以踊跃的参加，从服务中得到圆满的喜乐，如此便可以落实耶稣加给我们的命令，彼此服务，来表达我们之间的彼此相爱。我们如何永久彼此相爱？耶稣说，那个师父就说，忘记自己，开始替别人着想。有一首诗也这么说，当我们在算钱的时候，神在算十字架；当我们在算得多少时，神在算失去多少；当我们在幻想要得到多少头衔与学位时，神在算用多少时间在膝盖上。直到有一天看到我们亲爱的人离开这个世间时，我们才知道，原来我在这个世间是一个贫穷的人，唯独住在主爱里的人才是真正富足的人。这首诗告诉我们，我们的价值观常常与神的价值观是不同的，但是要经过什么过程才能改变呢？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很有意思的，彼此相爱好像游泳一样，不是用说的就可以学会的。爱是学习来的，所以耶稣在这里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门徒跟随耶稣3年半之久，他们知道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弟兄姐妹们，这个世界很需要爱，所以耶稣说，有彼此相爱的地方，就有人会认出是我们是门徒，是基督徒。好像耶稣真有把握地相信，世界上有爱的地方，就一定有他的门徒。这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何等大的挑战。你我肯遵守主耶稣的这个命令吗？弟兄姐妹们，我何等的盼望有人可以在我们身上认出我们真是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需要改变，祈求主赐给我们恩宠，借着环境，借着某些人来改变我们，在我们心内重新为我们造清洁的心和正直的灵，使我们可以彼此相爱。不仅因为这是主的新命令，也因为这个世界需要爱，我们的爱，就让我们彼此相爱吧。
在最后晚餐中，一直一直的嘱咐宗徒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的命令不是只给门徒，而是给所有借着洗礼成为耶稣门徒的我们。我们的使命就是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天主是爱，向周围的人证明基督徒的团体是一个爱的团体，是一个以耶稣基督的爱为基础的团体。一个以耶稣基督的爱为基础的团体，可以超越一切的不同，可以取消距离，可以排除以自我为中心，并且因为爱，可以消除一切的纷争跟不和谐。爱不能用面貌，不能用形状来形容，但是爱有救济穷人的手，有认识谁需要帮助的眼睛。只要我们用心灵去看，我们的手就能把爱表现出来。让我们一起祈求天主帮助我们用心去看需要帮助的人，并求天主赐给我们去帮助别人的勇气跟爱德，如同圣奥斯定的祈祷词一样，祈求天主使我居住在爱德内，好让爱德也居住在我内。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 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